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苏秀。
我先告诉你，要是于连死了我也要死，这都要归于你。
我看您还是不去追的好，懂我意思吗？
还有秦小姐这么嘱咐了，有两个 Lickman， 一个在 Shelley， 一个在 Yorkshire， 我要去 Shelley 的 Lickman。
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苏秀老师应当是我们的佘太君，他会带领我们上一场的老老少少继续的前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一职导演究竟做些什么？常有人问我，译制片人家外国已经把影片拍好了，还要译制导演干什么？这样的提问真可以说是对我的大不敬，这无意说我干的这个工作是可有可无的，但是我对这样的提问也并不觉得奇怪。我曾经翻译过日本著名电视导演大山胜美的一篇文章，他说大家看到演员在表演，录音摄影都在忙着操纵机器，唯独导演却坐在那儿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偶尔的吩咐这个两句或者吩咐那个两句，所以人们在想导演干些什么呢。我还记得80年代初期有人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，让那些年轻的观众写出他们所知道的电影演员和电影导演的姓名，大多数的人都知道陈冲啊、刘晓庆啊、张瑜啊、郭开敏呐、啊，只有个别的人知道谢晋，此外就没有人知道第二个导演的名字了。导演本来是幕后的工作，译制片导演呢，那就更是幕后的幕后了。那么译制导演究竟干什么呢？他首先应该对所译制的影片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，并且有个完整的概念，这是还原原片的前提，否则连原片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，又根据什么去工作呢？又怎么可能达到还原的目的呢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啊，译制导演就像是个乐队的指挥，乐队的指挥他不演奏任何乐器，乐曲呢也是作曲家早已写好了的，旋律啊、节奏啊也不容改变，但是由于指挥对乐曲理解的不同、处理的不同，同样一首曲子就会产生不同的演出效果。记得当年日本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到上海来演出的时候，由于他对西欧一些古典的乐曲做了感情浓郁、通俗易懂的处理，连我那个平时从来不爱听交响乐的老伴儿也被吸引了，还感动得哭呢。一个称职的译制导演也应该对影片的译制质量起到这样的作用。确实，如果有一个好的剧本和一批有经验的配音演员，没有译制导演也能把一部片子配出来，可那绝对不可能是一部质量完美的译制片，因为那必定缺乏一部影片整体的节奏感和演员之间细致的交流。译制导演是一部译制片的组织者和指挥者，是译制片的灵魂，跟翻译一块修改剧本，翻译剧本的好坏是译制片质量好坏的关键。如果台词的意思不准确，或者是不符合原片人物的身份或者性格，那么就是再高明的配音演员也没有办法让人物还原。其实本来还原就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，因此剧本译好以后，导演一定要和翻译一起进行出对，这既是使译本口型准确、台词流畅易懂的需要，也是译制导演 对原片进行深入的了解，熟悉原片，并且就有关问题向翻译请教，以便一起对译本进行修改的必要过程。首先，翻译剧本的基础好坏是大不相同的。一个高水平的翻译，他的译本不仅口型准确，词义的表达也准确漂亮，这样的译本就不需要做太多的修改。首先，我觉得中国观众能够听懂的话，就应该尽量的保留原文的说法。比如1985年，我在上海电视台做这个《血的锁链》的时候，有这样一场戏，就是甄沙子非常爱自己的未婚夫，但是他知道他的未婚夫信夫啊并不爱自己，他爱的是惠子。他为了争取跟信夫完婚，跟信夫说了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我这个人很粗心，丈夫衬衫上的口红说不定我还没发现就洗掉了，所以你回家以前也不必把酒吧送的火柴盒扔掉。这部连续剧的翻译朱石是个日本通，他对日本的风俗习惯非常的熟悉。他说，日本有钱的人结婚以后跟情人约会多半是去酒吧，而比较大的酒吧呢，为了招来顾客，常常用贴有自己店名的火柴盒送给客人使用，并且希望客人把它带走，以便提醒客人下次再来。而结了婚的男人口袋里如果装有从酒吧里带回来的火柴盒，就很容易让妻子觉察到丈夫带着情人去酒吧幽会了，所以在回家之前一定要把这样的火柴盒扔掉。金沙子这句台词的含义是表明，她结婚以后即使发现丈夫带情人去了酒吧，也不会加以追究。可是短短的这么一句话，很难把这些话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，但是也不能让甄沙子把这种暗示说得太露骨，那不符合她这位大小姐的身份。我和翻译考虑，她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的立场。虽然中国观众不了解日本的风俗，也能猜到后半句话大概的意思，所以就把这句话保留了。在法国连续剧《玛丽安娜》《拿破仑的一颗明星》当中，拿破仑回到他的行宫，意外地听到了一个美女在唱歌。等玛丽安娜一曲唱完，他说：拿破仑说，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水手情愿送命也要让人给自己松绑。在西方有个家喻户晓的传说，说海上有一个会唱歌的女妖，她的歌声非常的迷人。后来呢，水手们为了免受歌声的诱惑去送命，就让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，可是一旦听到女妖的歌声，就情愿去死也要去找她，所以又请别人给自己松绑。我们考虑大多数中国观众不一定熟悉这个传说，因而把台词改成这样，就是拿破仑说，原来歌声这么迷人，怪不得那些水手情愿送命也要跳海去找那个会唱歌的美人鱼了。这样既保留了拿破仑赞美玛丽安娜所用的比喻，又使不熟悉这个传说的人也能听懂这段话的含义。译制导演在搞剧本的时候，应该把自己当作第一个观众，想想某些话自己是不是听明白了，如果不明白就一定要和翻译多探讨，直到搞清楚了为止。就像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古堡幽灵的出队，影片中男主角的父亲要买女主角的古堡，让儿子去古堡摸情况。儿子回来以后，父亲问他那个老太婆怎么样，我们都觉得特别奇怪啊，古堡的女主人是个年轻姑娘，她虽然有个姑妈，可是跟这笔古堡交易完全没有关系，她问那个老太婆干嘛呀，再说 他也不知道女主角有个姑妈呀。可翻译说，德文就是这样，这句话很简单，他绝对不会犯错。大家冥思苦想啊，我忽然想到了，在俄文里头，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分阴阳性，比如说Книга书是阴性， Stol 桌子是阳性，德文是不是也这样呢？我就赶快问翻译，他说是呀。那我就说，他问的是古堡啊，我就说那么古堡是阴性吧，他又说是啊，那就对了呀，他问的是那个古堡呀，那个老太婆指的是古堡呀。在玛丽安娜拿破仑一颗明星当中还有这样一场戏，玛丽安娜私自离开了亲王的家，亲王夫妇有这样一段对话，亲王说，玛丽安娜逃跑了吧，夫人说，这孩子的头脑里还不会有逃跑的念头。亲王说，人们看中他的不是他的头脑。夫人说，你说话检点一点。亲王说，你们这些夫人自从督政府成立以来，真可以说是飞黄腾达了。夫人就生气地说，哼，然后拂袖而去。可我怎么也看不懂这段话的意思，我就问翻译了，他说法文就是这样啊。我就说，那你是不是搞清楚了这两个人前言后语是怎么衔接的呢？他说我也讲不清楚。后来他把这段话去问了他的法国朋友，才明白了这个话内中的含义。准确的译法应该是这样，亲王说，玛丽安娜私奔了吧，夫人说，这孩子的头脑里还不会有私奔的念头，亲王说，男人看中他的不是头脑，意思就是说看中的是他的肉体，所以夫人才说你说话检点一点。亲王就说，自从督政府成立以来，你们这些夫人背地里偷情表面还装贞洁的本事是越来越高明了，夫人才会拂袖而去。搞译制片首先必须忠实原片，但是忠实原片不等于逐字逐句的照搬原文，应该是忠实的传达原片作者的意图，和尽可能在保持原片风格韵味的前提下，使中文对白流畅入耳，不能让中国观众听不懂。当然有的影片是阳春白雪，本身就是为较高层次的观众拍摄的，那也不能只考虑通俗易懂，降低中文对白的品味和文学性。
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，
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还记得1984年，我和尚华一起去广州为广东电视台译制的莎士比亚的名著《李尔王》整理剧本。那个忠于李尔王的格罗斯特被挖去了双眼，在旷野里遇到他的儿子埃德加。埃德加看见父亲眼睛上缠着血迹斑斑的布条，惊呼道 ：“Oh, my sweet eyes！” 翻译翻成“哦，我亲爱的眼睛”。我弄不懂啊，儿子看见父亲被挖去了双眼，怎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呢？翻译陈一昭说，苏老师，这句话的英文你也看得懂啊，只能这样翻译啊。我们又去看了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权威朱生豪先生的译文，竟然也是这样翻的。我想这部电视片是80年代设置的，朱先生翻译的时候没看过影片，没有画面可以参考， 万一他的译文也不准确呢？于是我就请翻译再查一下词典，看看这句话是不是还有别的解释。小陈的工作非常的认真，他去抱来了一本厚厚的大词典，仔细地翻阅起来。尚华在一边一面思考一面自言自语地说，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，哎呀我的天哪。小陈兴奋地接口说，一点不错，这句话有16条中文解释，最后一条就是哎呀我的天哪。在剧本译制的当中，最怕碰到双关语或者是一字多义的话，像苏联有一部影片叫《两个舰长》，其实这种译法是不准确的。俄文里头的嘎皮蛋既是舰长又是大卫，实际他所谓两个舰长呢，并不都是舰长，而是一个是舰长一个是大卫。但是如果译大卫和舰长呢，又把两个的意思舍弃了。在虎口脱险里头，三个英国飞行员落在了被德军占领的法国，因此影片不时有人说两句英文，有的时候说几句德文。由于彼此语言不通造成的一些趣味，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表达。在欧洲，法国的观众即使不懂英文和德文，他们也能分辨演员说的是德文或者是英文，就像我们观众不懂日文可能够听出来角色说的是日文，但是大多数中国观众很难分辨英文啊德文法文之间的区别。有一场戏，一个德国军官把英国飞行员彼得当成了法国人，拼命地在彼得的面前卖弄他会说法文，彼得呢也只好硬着头皮装着听得懂的样子来应付他。这个时候火车突然颠了一下，一个列车员撞在了彼得身上，彼得脱口说出了一句 I'm sorry， 德国军官因而立刻发现了他就是那个被追捕的英国飞行员。我们译制的时候就考虑，如果让彼得说英文，很容易跟前面德国军官说的那一大串法文混在一块儿，中国观众也未见得能弄懂这场戏是怎么回事。感到还是让彼得用中文说对不起容易懂一点。不过我总觉得非常的遗憾，他不说英文，那个德国军官又凭什么认定他就是那个英国飞行员呢？跟这一类的困难相比，译本必须按口型增减字数，或者是根据原片演员的动作来颠倒语序，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多了。比方像杀妻里边，证人说三木警官曾经受过三次嘉奖，可是原片在说到最后的时候，演员才伸出三个手指头，于是我们就把这句话改成他受过嘉奖有三次。再如华丽的家族里头，我配的那个箱子，他为了显示自己是贵族，常常说一些个日本皇族妇女用的敬语，平常说的晚安，让他一说就有六七个口型，我们就只好说成那就请您休息吧。总之当口型多的时候需要加字，千万不能让人感到译文重复累赘，而要减字的时候呢，也不能不顾中文的语法或者是有损原意随便的删字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根据前后译文统筹安排重新加以结构。有关译制剧本的翻译技巧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其中的学问可以说是无穷尽的。吃透原片作者的意图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，看译制片不仅是一种娱乐和艺术享受，还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。译制片既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历史，又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一个个不同的侧面。译制片是我们了解认识外国社会的一面镜子，一个参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全忠实于原片作者的意图，努力去吃透它，尽量使它还原，哪怕作者所表达的观念和我们有多么大的不同， 我们都不应该去改变它。比如杀气的主人公和贺英良，他抛弃情人，背叛高知，使他的情人流产而死，他不认父亲，杀害恩人。但是影片作者并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罪犯来谴责的，而是为这个如此才华横溢的青年音乐家惋惜，并为此控诉毁掉他的那个势力的社会。
请听日本影片《杀气》片段。上海电影译制片厂1979年译制，苏秀和孙于峰译制导演，童自荣配音。
这世上真有幸福吗？根本就没有，人们追逐的不过是他的幻影。
这就是宿命。
他是非常非常强大的。
非常强大的，
就是说人生下来活下去要受他支配。
人生下来活下去，人生下来活下去，要说这就是宿命，我也懂了。不过希望你同另一个宿命一刀两断。
由卓别林主演的美国影片《凡尔杜先生》描绘了一个以杀妻为谋生手段的惯犯，他在法庭受审的时候控诉说，杀人这个世界不是正在提倡吗？这个世界不是正在制造以杀人为唯一目的的武器吗？相比之下，我是小巫见大巫，杀人越多越没有罪。当俄国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在我国播出的时候，有的观众认为男主人公卡列宁辛辛苦苦的工作，对安娜又挺好，是安娜自己不识好歹，先卡列宁老去找一个小白脸，结果被抛弃，他死了活该。这简直是对原著大大的曲解。不过英国拍的这部电视连续剧，扮演卡列宁的演员风度翩翩，确实容易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，不像苏联当年拍的电影那样把卡列宁表现得那么伪善和市侩气，那么叫人讨厌。我觉得安娜的扮演者对安娜的矛盾和痛苦也表现得不够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安娜跟沃伦斯基相爱以后，她不愿意欺骗丈夫，不愿意做沃伦斯基的情妇，像沃伦斯基的母亲那样，以及当时那个大多数的贵妇，他们不管有多少个情夫，只要表面装着道貌岸然就行了，就还可以受到社交界的尊重。而安娜公开要与相爱的人结合，倒为那个虚伪的社会所不容。这是俄国贵族社会已经腐朽的写照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是一个婚变的故事，那就把它认识生活、认识社会的意义降低了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《我的配音生涯》，作者苏秀，讲述人苏秀，播音张雷、海涛，节目包装孙征，节目编辑王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